阿弥陀佛，我们今天呢讲教授坐禅啊，这一品啊，这第四卷啊，那么讲教授坐禅，他说何名坐禅？他持法门中无障无碍，外于一切善恶境界，心念不起，名为坐；内见自性不动，名为禅。一个人啊，讲到无障无碍啊，这个心灵生活的部分，一个人能够无障无碍，一切的善恶境界啊，不会回过头来把我们牢牢的系缚住了。我们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叫做坐，我们大家都以为坐禅都是打坐，对不对？一定是坐在那个地方。其实禅法它告诉你的是，法比你去外行的那个坐相啊要重要的多了。所以你只在那里学的说我打坐，这是重要的，没有错，它是一个基本的功课，训练我们定的功夫。可是呢，六祖坛经这一部传心的经典，他告诉我们的是，这个法门啊是一个无障无碍的法门。只要我们的心啊不会被外在的一些境界善恶境界，我们不会被他把我们给系缚绑住了，这件事情就叫做坐。这个坐叫解个宅黑的意思。你平常啊生活啊，这个应对进退就要能够掌握这个坐的道理啊。我们有时候会讲说，你坐得住吗？我明明坐在这里，怎么会坐不住呢？不，我们应该讲说，你的心安不安的问题，心必须安住在啊，不被外界的境界把你还这个悬住，把你系缚住的那个叫做坐。可是内见自性不动，内见自性不动的意思是自己我们能够展现那个见字哈，不是用眼睛去看的。哎呀，见性是我看到了性了，错的。那个见字是我们有了这个见地，而我们能够展现出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所以那个见字是有展现的意思，我们的展现自己内在那一份自信而不动。什么叫不动呢？就是不会被是非善恶所动，不会被种种引诱所动，不会被情染所系，不会被种种的威胁恐吓所动。所以利害关系、威胁恐吓这些东西动不了你的时候，你的内心才能够真正展现出来那一份智慧去判断，你的内心才能够真正去接触到是你周遭生活的真实的情况，笃笃当当的去做肯定的回应。所以叫做内见自性不动这个问题。那么什么是自性呢？说自性本空，自性呢本空，那自性是什么？我们一直都是在给各位提醒这个问题，自性本来是空的，空不是没有，空是清净的意思，空是随时随地没有成见可以做正确回应的意思，空是一个没有固定的形态，没有固定的刻板的思考模式，我们能够去直接去把握周边的种种的真实去做回应的那个叫做空。我过去不是给各位讲过吗？你去学数学有数学的知，你去学语文有语文的知，你去学物理有物理的知，那你去学文学有文学的知，那些东西都叫做知识，也就是智能。可是有一个东西，它既可以学数学也可以学英文， 是可以学物理呢，也可以学化学。那个是每一个人都有的，只是你有一种兴趣，说我要去学物理，选物理这方面，选理工方面。我有一种兴趣，我想学音乐，学美术。可是其实每一个人他多多少少还是可以学数学，还是可以学英文，还是可以学哲学，也就是那个什么都可以去学的那个可能性叫做空。它不是物理的知识，也不是化学的知识，不是物理的知能，也不是数学的知能，它是空。人的本性是那个东西。那好，在我们的平常生活的反应上，有很多的情绪状况，我们可以欢喜，我们也可以忧郁，我们可以雀跃，我们也可以平静。可是这个东西是建立在一个我们底层的一个可以去反映喜乐，可以去反映哀乐的那个东西，那个叫做空，那个就叫做性，叫做自信。能够展现自信的时候，才能够活活泼泼的去展现喜怒哀乐。那么这么说来，佛法不是告诉我们不可以有喜怒哀乐了，问题是喜怒哀乐表达的是不是你中肯的啦。所以欢喜的时候是应该高兴的，当你难过的时候你是应该掉下眼泪的，而不是说学佛学完了以后不是掉眼泪。可是我们的毛病是，我们一有高兴呢，就高兴过了头，所以冲昏了头。我们有了悲哀的时候呢，却悲哀了好久，我们却没有学会到，就是我就是刚刚在笑，现在在哭。我们不懂得这个道理，我们没有办法摆脱它，所以我们一哭就哭很久，一笑就笑过了头。所以孔夫子讲说，时而后笑，不，时而后言，人不厌其言；乐而后笑，人不厌其笑。你知道孔夫子深通这道理哦。我们常常把握不住这个问题，就是因为我们的心常常是不自由的。那个所谓的外一切善恶境界，心念不起名为作，就是你的心稳得住了。正因为是稳得住的，所以我们这地方就叫做空，坐得住了。这个时候我们就能够内见自信而不动。我们见到的自信是什么？那个自信就是如来啊，所以叫做如来自信呢，就是我们自信的如来。它是光明的心灯，也是活力的根源，它同时就是清净的法身。它是我们的自信，是我们人生的种种的素材。这个自信它也同时是我们圆满的报身，它呢可以千变万化那么让我们适应一切不同的角色，不同的角色，千变万化那么所谓千变万化，适应不同的角色，是说我们当老师的时候是像老师的角色，我们做父母的时候我们要像父母的角色，我们当子女的时候必须像子女的角色。如果一个人不能扮演适当的扮演他的角色的时候，他就不懂得千变万化叫什么意思了我们对父母亲讲话的那个态度，跟对我们平辈的人的态度是可以不一样的，因为变化，这里面叫变化。所以学佛学完了以后，不是变成都不会变化，而是应该更懂得去回应变化才对的。那么我们说这样子的，就是这个部分叫人的自信，它也就叫做自信如来。它展现成三身，一个是清净法身，一个是圆满报身，一个是千百亿化身。也就是说，自信如果我们见自信，见自本性的时候，展现了我们自己本性的时候，应该现出三身出来。身是身体的身了也就是说三个范畴，我们的存在的三个范畴。一个范畴是法身的部分，一个范畴是报身的部分， 一个范畴是化身的部分，那一个所谓法身那个部分是我们心灵深处的自己，那一个自信圆满报身那个部分，当下你现在在这里做的事，千百亿化身的就是你只要一动，前一分跟后一分中之间都是化身，乃至于我们投胎变化都是化身，千百亿化身。但是无论如何千百亿化身，自信是不增不减的，无论任何一个化身都可以圆满道身，都可以成佛成就圆满的。所以在禅宗的这些经典里头都告诉我们，寒林蠢动多具足佛性都可以成佛，也就是说你别小看那一只小鸟在飞，它一样具足佛性，它一样具足佛性。可是小鸟在飞，它本身一样具足圆满报身，只是小鸟可能也不知道如何圆满。你在这个地方此刻坐在这里，乃至于你今天的任何一刻所表现的，其实它三身是一体的，你有你的法身，有你的报身，有你的千百亿化身，所以三身原我体，四智本心明，其实是在这个地方成一体的。那么我们看啊，人的自信这个如来这样子的一个变化，从三个层次来看，我们来看看那法身是什么。法身其实就是指我们的精神世界的。各位，你在这里听经听比较久的同修，你就注意到华严经几乎每一品啊，这个每一会，不是每一品，每一会啊，他一开经一开始的第一品一定讲什么呢？一定讲是，哎呀，这个一切菩萨往昔于毗卢遮那如来共集善根，修菩萨恨啊，修菩萨行，皆从如来善根海生。你要注意哦，几乎每一会啊，刚开始的时候一定讲这段话。为什么讲这段话呢？一定要讲一切菩萨往昔于毗卢遮那如来呢？其实毗卢遮那佛他就是法身佛。毗卢遮那的意思呢，把它翻成这个汉文，它就叫做大日如来的意思。也就是说大日如来，毗卢遮那佛就是大日如来佛，像太阳那样子的光明，像太阳那样子的亮丽，它不断的产生能源，它不断的滋养万物，那是太阳。在物质世界里头，就像它那面的光明温暖大地。在灵界里头啊，我说属灵的那个灵界里头一样也有一个太阳，但那个太阳不是我们人间看得到的物质的太阳，那个太阳一样是灵界的所谓的这个它的能量的来源，也是它存在维持的来源。那么我们看到的是这个法身，它就是这个光明亮丽的这个力量的来源。所以你一看着吧，你今天也许碰到了一件事情，让你碰到了很多的困难啊、困境、忧心、恐惧、紧张、压力，这些东西来的时候，如果你心灵世界里头有一个力量，那个力量能够让你去产生你能克服它的，在你忧郁的时候你能够鼓励自己产生力量啊，那个东西是来自于你的法身佛的力量。我们如果没有办法从我们的心灵世界里头产生这个力量出来，我们就会被一个我们的挫折、我们的隐悔、我们的困难或压力，我们就很容易被它这个啊，被它压垮。所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可以这么讲，其实法身就是心中的太阳，这个太阳不断给我们力量，给我们矜持， 不会动不动就想要去跳楼自杀，不会动不动就想要放弃，不会想到动不动就会觉得哎呀我已经没有路可以走了。你以前你们一定留意过我给各位谈过这个心灵上的基本问题。每一个人要有一个认识，人生是一个很苦难的过程哦，他每天都要面对新的挑战。只要你想活下去，你有这个物质的生活，物质本身就是生住异灭的，可是你却完全缘着啊，因缘的缘，缘着这个物质生活而生存的。那当然你每天都是在生住异灭变化不可捉摸的一个状态，你有很多的苦难跟挑战，你有很多的困难，这些困难你要把它当作是生性的。所以说吃苦是天地生成的事情，你要有这个准备。所以你碰到了很多的苦难，碰到了很多的挫折，碰到了很多不准，你要先告诉自己这是天地生成的。吃苦是我们的本分，吃苦是我们的本分。那靠什么东西来吃苦？靠什么东西我们来克苦？克服的克啊啊，或者是怎么去啊把这个苦啊克，真正的能够把它超越的那个克啊克，反正两个字都是克了啊。无论你是要去克服它的那个克，或者是这么这么这个加两个二掉，还是克啊啊，两字拢抓它做克啊。那么你要注意，它需要你心灵的法身佛那个地方源源不绝的产生那个力量。所以同学们你要注意，我没有比你高明到哪里去，我没有比你哈所接受到的苦难不会比你少，我所碰到的紧张压力不会比你少，我所碰到的委屈也不会比你少，只是我告诉你啊，我们是只是克服所要去面对的那个苦难不太一样而已啦。那么我们要去面对这些苦难的时候，你要注意，你要从你的心灵深处里头能够绽放出一个像太阳一样子的这样子的光。有的人有了这个太阳的光，他马上会觉得丢，本来就是苦的，问题是我怎么去克服它，我克服它我就从这里学会了多一种力量，我能够去面对这个问题，我就不会倒下去，我不会倒下去，我在这里就见性了。注意，见性的意思不是你看到一个好看的东西，而是你展现了你心灵世界那一个自信中那一份温暖的光明的能量的活泼的智慧的不断的往上浮上来的。这个部分是法身佛，每一个人都具足法身佛，不是只有释迦牟尼佛才有法身佛，也不是只有我才有法身佛的佛性，而是我们每一个人具足法身佛的佛性的。所以一切菩萨往昔都是以毗卢遮那如来共集善根修菩萨行，修菩萨行啊，皆从如来善根海生，从如来的善根海生。你是怎么善根的？善根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六根。你碰到一件事情，你想到它是坏的，一切都是坏了的，那么你就是不是善根，你不具足善根。碰到一件事情不如意，哎呀一切都完了，人生完了，那就是不具足善根。我们今天受了苦，我们说哎呀我永远都是做拍命，其实有的人是一直想着自己永远拍命才永远拍命。其实你今天受了一个苦只是短暂的苦，你应该明天从短暂这个苦里头跳脱出来，去学习新的生活的态度，不要让自己去陷在那永恒的苦里头去再善根呢。听一个东西，有人听了以后从而得到启发跟智慧，他是善根。有的人是听了别人的一句话回来以后，哎呀内心里头非常难过，整个晚上都睡不着觉，那是不叫善根哦，那可能不只是恶根哦，那是很 这失掉了哈、啊，是非常的愚蠢淫秽的一条路啊，啊，所以注意的，眼耳鼻舌身意的任何一根，懂得它是善根的，处处看到光明，那叫见性；处处看不到光明，那么它就没有见性。所以我们可以讲说，那个法身的本身具有一个使人振作的心智，使人振作起来的那一个力量。各位同学，你我都一样，有的人做生意啊被倒了，有的人交个朋友现在朋友不理他了，有的人小孩子要考试现在放榜了，真是没有跑真事上了，那总是有很多不如意的事情。有些人更奇妙，脸上长个调痕剂他每天都不喜欢，是不是？他妈妈帮他长个鼻子啊，太长也不喜欢，太短了也不喜欢，反正都是有的。可是有的人就认为，我妈妈帮我长这个鼻子哈、哦，看起来这么大，像你大莲雾一样，其实也蛮好看的。有的人看看说自己的鼻子怎么会这么长啊？长长的鼻子很修长，也不错啊。阿多啊嘛是像你倒鸡哈，哇等等嘛是袂歹。那他同样看到这个东西，他内心里头展现出来是一个善根呢、哦。所以注意，善根这件事情不是说啊，只有听话叫善根，不是，是会听话才叫善根。会看事情才叫善根，会接触如来才叫善根，能够产生智慧才叫善根。我们必须要在这里对这件事情有所了解才行。我们在挫败沮丧的时候，我们因为我们有光明性，我们内心里头起了光明性，它会使我们重振。当我们忧虑不安的时候，我们因为有这个光明性，它会让我们重拾信心。讲不紧，古年考不掉，今年过来啊，今年没有考上，明年再来啊，那叫做光明性。我不晓得讲过多少次了，我最欣赏的是我老爸给我的这份遗产。我老爸没有给我什么遗产，他只给我说：“我跟你讲，无胖点吹无丁头，就这么一件事情。”嗯，无胖点的哈，吹无丁头，牛走失啊！记得到牛群里去找，大概他都我父亲大概以为是牛，都是牛群的，他不是独居的啦。他是告诉我，他一定会走到牛群去，你到牛群里头去找。无胖点吹孤丁透，意思说你失败了，你不要灰心，你要再来。所以我父亲也做了很好的表率。怎么很好的表率呢？他做生意，他带我们都带得很辛苦。他做小生意做五年才可以把前面哈、啊、欠的债哈、啊、把它还光，然后呢手头又有一点钱，再去给人借多一点钱来做一笔比较大笔的生意。啊，做一次以后，我们还可以再还五年才还得光。我觉得我父亲带着我们，就是在训练我们怎么样有那一份积极的心智去面对那些痛苦，大概就这样子吧。他现在在极乐世界听到我在这里讲这个话，他一定在那里也笑呵呵的，就是这么一回事。当时跟着他真的很辛苦，可是事后看起来回首来时路，哪一片不是光明？但是要去撑下去，要你倒下去能爬起来，那是多么难啊！所以如果说我们用一种所谓温暖或者是不温暖来判断人生的这件事情是错误的，我们来判断说我们能够给小孩子多少疼惜来判断我们给小孩子的爱是什么，那也是很偏颇的。我觉得真正的问题并不是给小孩子多么好的吃的住的，或者是给他读多少的书，而是我们把他的光明的那一份积极振作的心智把他带起来。 我觉得我从这里学到很多东西，你把它打下去了，他过一会儿还会爬起来的，这样子的人他是光明性的。所以每逢有障碍的时候，也因为光明性，我们又有力量去破除。我们碰到了种种的气急败坏的时候，我们又会产生了心里面比较平静的时候。有很多人常常都会跟我讲，就是郑老师，你我看你很好命，然后我笑笑嘻嘻的。我告诉你，我哪好命？如果有的话，那就是我觉得我还保持着一个有光啊，有热啊，这样子的一个状态。我跟以你一样，一样会皱着眉头的时候，但是我没有皱那么久，我一会儿会开了。我一样跟你一样会有很沮丧的时候，就不准的时阵，但是我知道我沮丧了以后，一会儿我念念佛又会散开来啊，云破月来啊，云气日来，日月啊叫日面佛啊，月面佛啊，禅宗讲日面佛月面佛，意思是说你白天的光明那一份热量来自于日，晚上的宁静啊，那种沉静来自于月，日面佛月面佛就是日日夜夜你要能够安定的下来。所以他并不是要你晚上睡觉的时候也是像太阳在烧一样，那你怎么会睡得着呢？哎，所以他创造的日面佛月面佛很有意思，晚上的时候月儿高挂，让你睡得很甜，白天啊，这个亮丽的太阳哈，当空让你看出光明，得到温暖，就是这样子啊。这个我们说它是一个积极的心智啦。人有贪嗔痴慢疑，身为人，你在还没有到极乐世界得到上上哈啊，就是九品莲华的上上九品之前，你还没有到极乐世界之前。极乐世界以后还有贪嗔痴慢疑哦，只是比较少了，他给你保你到那里去修行的环境比较好了。但是在人间，我可以给你保证，你们每一个人包括我在内，贪嗔痴慢疑都会有的。所以你也不要那么难过，有人常常会跑来跟郑老师讲，我又犯了贪了，我又贪了痴了，我又贪了慢了，我又犯了疑了，我现在很难过。我说你这傻瓜，谁叫你难过？贪嗔痴慢疑都会有，不要难过。我要什么？要见性，让你的性出来，去照亮那个贪，照亮那个嗔，照亮那个痴，照亮那个慢，照亮那个疑。你照亮了贪的时候，贪就不再贪了，它会化贪成为一个积极上进的力量。化嗔呢？也会成为一种我们去主持公道，为众生说几句公道话的一份力量，化悲愤为力量，化我们的愚痴的痴，会化成我们对一件事情我们坚守原则的定力。定力就是从痴那里出来的。一个对事对人的傲慢会产生自己的豪气，原来自己的慢因为这一个大日如来的照耀会产生我们人的光明的豪气。那个疑会成为我们的智慧，你知道禅学要修禅，禅是从疑门入的，而不是从信门入的，你要注意。一样要讲正信，可是真的在修行的时候，禅要从疑门入，净土从进了信以后必须更加紧脚步在信门入，然后疑门入里头有信，信门入里头有疑，它是禅净双修在这个地方才融合的。所以贪嗔痴慢疑因为光明性，它才产生了这些力量出来的。 所以我们说那是一个法身。这个法身呢，那么产生了一个积极的一种心智。可是法身呢，啊，它一样会产生了光明的一个力量。什么是光明的力量呢？我以前给各位讲过好多例子的啊。我以前做生意的时候，我们一起做水果生意啦，一个朋友，有一天后来他赚了比较多的钱了，我们碰面，我说：“哎呀，你现在生意做得很好吧？”他说：“我们生意做得很好。”我说：“那这个你是怎么赚的呢？”他说：“我告诉你，我2年前，人家哈、啊、到梨山去包那个梨子哈、啊，宝来啊哈，大家都撩个苦劳去，我不料着。”我说：“你告诉我，你为什么每一个人通通都亏本？”为什么独独你没有亏本？我们这一位朋友怎么跟我说呢？他说那一年你知道的，那个台风做得很大，那一年的台风刮得比较高，通通刮到梨山上面去了，所以那个梨子哈、啊、来啊哈，该定额哈，稀稀刷刷都落了下来，梨子哈、啊、正好差不多快要采收起，全部通掉在地上。台风哦一过后，他骑了一部脚摩托车啊，就从这个宜兰的这个北横这边上去啊，北横支线这边上去到了梨山，是有时候推着机车，有时候是硬拉过去的，然后骑着机车拼到山上去看，因为他是借了很多的钱呢、啊，几百万都在那里呀、啊。只要通通下来了，他也差不多了。所以拼了那里去看以后，果然不错。树上通通都没有梨子了。他把他请的几个工人找来，你怎么会这么笨？台风刮那么大，让他刮到。树上连一颗梨子都没有，哎呀，这个话你看他是不是有点不清楚啦？很不清楚的，对不对？你怎么会这么傻？拿起香来点三炷香，求山神、求天公都可以，看需要怎么祷告哈、啊？你要祷告啊！你不祷告，我完了。所以他在那个时候，他失声了，哭了。他太太在旁边也哭了，所以两个年轻人哭了。可是哭完了以后，不是只有他哭啊，因为去那里做生意的不是只有他、啊、是大家通通一起完蛋的。他站起来，他想一想，他说好，要聊聊看姐姐有没有电话可以联系，要如果要亏那就亏多一点好了。他说告诉梨山这边所有的人，你去捡梨子有这么大哈、啊，他比给大家看，拿几个给大家看，这么大的你就拿过来啊，有多大以上的你就捡，不要破哈、啊，因为台风一刮掉下来，底上是草，有的没有坏，你通通找，有第一特大号的放在一堆，啊，中的放第二堆，小的放第三堆，啊，最小的不要了。叫他的工人拿一个磅秤在那里，大家去捡，一斤多少钱收购？哇！他在那地方一收购出去，一会儿就像三堆山一样啊，啊，三堆像山嘞哈、啊！他从那边一这个爬山哈、啊，这个涉水匠回到了台中，然后联系卡车，等到车子一通。该送去做蜜饯罐头的送蜜饯罐头，该到文基的哈、啊、市场都分配好了，台北放多少，台中放多少，高雄放多少，通通分配好了。所以他那一项做完了以后，他跟我讲，他说大家都了解呢， 我那年没赚了，但是没了，他把它给、又赚回来了。我称一个人已经哭的、讲话都已经讲的是一个三八话都出来了、这是一个人就在那一刹那之间，他还能够回过头来产生那一份光明的力量，那个部分是来自于我们心灵世界的东西。我们每一个人烦恼性如果很重的时候，忧郁的层面很重的时候，被动的心灵很重的时候，养成习惯的时候，那个东西它不会出来。可是你教小孩子的时候你怎么教，你自己修行的时候应该怎么修行，你要在自己的人生当中你要奋斗的时候你应该注意什么，我告诉你就在这里。因为你给小孩子每天讲的都是数落小孩子的不是，小孩子最后就变成消极被动的一个。你叫他补习补很多补完了以后，就是读到了博士以后不能做事情的人也大有人在啊、以前博士很多啊，现在博士妈系给，如果失去主动的时候啊，以前是可以靠博士吃饭的，现在博士很多的时候怎么办？所以我认为教育已经进步到这里来，人更应该从他的心灵世界不断的能够产生那一份光明的力量才可以。那个光明力量我看得太多，太奇妙了。我们在平常生活里头，我们需要毅力，我们需要耐心，我们需要对一件事情能够坚持。你知道它从哪里来的吗？我们能够坚持啊，我们自己的原则，我们能够继续的去克服一些困难，一直把一件事情完成，那个东西就是一个人的光明性。这个光明性是你修行的重点，所以你不要碰到了一件不如意的事情你就想着说就完蛋了。我看到了蛮多的夫妻在他们的整个的一个夫妻生活里头，他们有一点彼此之间不如意的事情，他们就认为我们两个人没什么好谈呢、其实他没有把它分清楚，说他只是一件事情，不是全部的夫妻的感情。那如果你想了说一件事情错了，那把整个夫妻全部感情认为他没有忘了，那我们说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就是说我们不懂得什么叫做光明性，我们倒是懂得黑暗呢、我们把所有一件事情全部用黑暗去包括，这就是造成很多问题的来源。你有没有力量啊？就是靠这个，你能不能化解你的厄运就靠这个，你能不能把你的小孩子的活力带起来就靠这个，你能不能在你的人生当中经得起考验靠这个。但我还要告诉你，眼睛一闭两脚一蹬要跨出去的时候，你是不是经得起考验？它叫做无量寿佛的面前，你是不是真正能够注意到那个阿弥陀佛是什么意思？南无那个字，南无啊，那是皈依的意思，阿是无量的意思，弥陀是光明的意思。你能够保持这个东西，那你要跨出去的时候才有望，否则的话又去了，没有办法了。那你知道的，你有没有常常觉得自己很问准跑不开来？那你就好好努力吧，修行。修行的目的不是修行让自己一点到最后这样子忧郁的很哈，一句话也讲不出来哈，两个眉毛变成一个眉毛，皱成一个眉毛，就以为这叫修行。你该出来讲几句话你不肯讲话，你应该出来助人你不肯出来助人，我告诉你那不叫做光明性，那绝对不是。慈悲喜舍处处是光明，所以见性的道理是很明显的啦。有人没听过这个故事，我再讲一次。好多年前蒋经国总统还在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一本书叫《天地一沙鸥》，他的要 那个时候我当狱官在军队里头，但是每一个军官通通要读，所以我读了那。后来我发现我们的小孩子念国民小学的时候，国民小学的课本里头，哎，却有一个约纳山的那一课《天地一沙鸥》，哎，有一课写出这个约纳山这一课。但是你要注意啊、哦，你要注意这一本书啊，《天地一沙鸥》写约纳山这本书的作者，他的名字呢叫做理查巴哈。这个理查巴哈呢，他是一个飞行员。他退休了以后，他到加州的海边去玩啊。有一天在散步的时候，就看到那个海鸥在那飞，他就想到了像他自己，因为他是一个试飞员，是空军的试飞员。这个飞机在开始制造每一次改善的时候，试飞经常要试飞，他是试飞员，怎么克服这个飞机，这个飞机哈、啊、经过调整用什么克服了，看出他的一个状况，因为你那个等于是实验一样啊，所以他感觉到那种感觉，所以他用海鸥作为他这本书的主角，其实讲的是他自己，他写的这本书。可是这本书呢，你说他平常也不是一个作家，没有人了解这个作者理查巴哈这个人，他把它写出来了，拿去请出版商帮他出版，没人要给他出版，为什么？啊，你这一本书啊，魏陶该不会跟他写一只鸟啊？约纳山那天地一沙鸥嘛，哈、哦。一只鸟，你叫我怎么出版？所以没有帮他出，所以他寄出去退回来，寄出去退回来，这一家拜访那家拜访，最后第十八家有一家麦克米兰公司帮他出版了，出版了以后果然不错，没有人买。到了第二年，那个书评家哦 ，QQQ 哐哐哐，直接交啊。那来看一看，哎，这一只小鸟是一只小鸟，这里面讲的人生的奋斗的历程，像人生奋斗的历程，啊，锲而不舍的不断的去超越自己的这个历程，是很值得啊，我们这个人类来学习的。所以那个时候也是啊，70年代是美国的颓废时代。所以就这本书呢，书评家就写了，说这本书其实非常好，又容易看，啊，小姐，直接交了，啊，不是像大部头的小说哈、啊，所以这一写呢，更多人去看，所以那本书呢，到了隔了第三年，1975年的时候，那一年光是那一年就卖了700万本，你会不会算？700万本，翻了20几种国际的语言，那你想想看，那你想想看，说这个作者理查巴哈，如果不是寄回来以后又出去，寄回来以后又出去，啊，那他会出版出来吗？你会读得到他吗？那这种力量，我们说这样的力量是一个人的光明的心智，是一种耐力，也是一种信心。我们人世间里头很需要这样子的东西，我们会遭遇到很多的难题，我们也常常呢受到很多的屈辱，但是屈辱的时候你就从此就把它摆下来了，你自己不愿意去努力了，那你就不会有这一份啊那一份光明的。每一个人都会去面对那个，都必须要面对苦的勇气，那个面对苦的勇气，其实啊我们这个要留意的是，我们的成长是艰辛的，我们都以为成长是自然的。我看到现在很多这个教育的人哈，或者老师以为成长是自然的，我不认为，我认为一个人的心智成长是艰辛的，你没有受过那些苦，你不会成长，你每天给小孩子喜喜乐乐嘻嘻哈哈的，不会成长。但是我们并不是刻意去折磨他，不是，艰辛的意思是你要给他一点东西让他去学， 你要给他一点东西，难题让他去设法去研究，设法去克服，那些东西叫艰辛，有过那个艰辛才会成长。